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10月2号星期五的早晨，
是的，
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跟我们一起过节啦。
对，那大家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在外头呢仍然有我们节目的团队啊，秦贤老师已经在接热线了，那当然呢还有呢大强哥。今天10月2号啊，大家还在假期中，您现在呢是正在做早饭吃早饭，还是躺在被窝里，因为已经有一点秋寒了，在被窝里懒懒的听着我们的节目呢。
是，那不知道昨天大家吃了多少种月饼呢？
啊，昨天呢我们有机会呢，刘芳老师还有文慧还有可辉老师呢就到了林晨牧师家。哇，林晨师母就是徐婷师母呢就亲自下厨，还有他们家的宝贝应该就是3000斤。对吧，一起帮着妈妈，哇，让文慧呢非常非常的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煮出来好多台湾的，就是我老家的食物啊，那些菜肴，所以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流口水。
哎，是是是，我们真的是吃得很开心。
对了，
刘芳一大晚上呢还在想，哎呦，要起来活动一下。
然后呢到了晚上啊，因为我们中午，然后接着呢下午我们还出去走走啊，接着呢晚上呢，哇，又吃了一顿林晨牧师自己下厨的，简简单单的，接着呢我们就吃了刘芳老师带来的小月饼。
那我们基本上是全天在吃。
对，就是
除了刚才文慧老师所说的这些呢，中间还有很多的零食呀、水果呀、哎呀，各式各样的蛋糕呀什么的所以呢，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哇，这是感觉好像很久没有这样吃过东西。
我们吃蛋糕呢，昨天还趁机会在林晨牧师家呢，为林晨牧师呢庆祝生日，因为明天10月3号是他的生日。
是是，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喜上加喜的一段日子啊！
是是，所以不知道昨天呢，大家啊，双节快乐，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我看到呢，新闻就说呢，咱们全中国呢，超过1亿以上的人外出旅游。
是啊，
当然呢，跨境的就不知道，但是至少内地，自己在国内这样的转了转的，超过1亿以上。
是。那所以这个不难想象哈，因为大家都被憋坏了嘛，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又可以就是开放去不同地方哈。
是是，
那说实话，如果刘芳有的去的话，我也想去。
我看到呢，瑶瑶就说了啊，他说呢，昨天呢吃啤酒鸭，哇，你又吃烤鸭又吃啤酒鸭啊，因为外婆生日摆酒席，妈妈带回来的。我想真的是。真的在想象啊，也很想试啤酒鸭是什么。我听过，我也吃过可乐排骨，但是不知道啤酒鸭是怎么样的。录音飞弟兄说呢，在被窝里听节目呢。
是，哇，这个画面极其舒适。
是的是的啊，我们也看到劝慰子说山东有一些大学呢是不能外出的。岂止山东啊，讲的都有点快要打结了，因为呢那些学生们可郁闷了。山东啦、山西啊、河南啊、河北啊，哇，全国各地呢真的是好几所大学都是封闭，不能够外出啊。
因为 为学生嘛哈，就是也怕到时候又有一些新，就是有些感染呐、啊、或者怎么样哈、嗯，这个确实是有点难说的。
是，
那所以呢，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出去玩的时候呢，所有的防护措施还是要做好的。
是的，是的。
啊、那基本上这个口罩呀，这个酒精搓手液啊，都是不能离身的啦。
是是。那再次的说，今天我们要一起呢，透过热线来背本周金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以您现在呢是已经可以打热线电话来参与了啊。那今天我们希望多接一点，因为让大家在节日的时候能够进来背金句嘛。
嗯，
看到呢就是在节日才会出现的台湾的聪明在第五空间啊，所以欢迎聪明。那今天我们仍然继续来上课《爱在我家亲子沟通特辑技巧篇》，今天呢应该是上到第五课了。
嗯，
现在我们先一起安静来领修。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三节，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这是永活之神的真实记录。这种记录使许多人在恩典里过信心的生活，得到美好的经验。我们必须记住等候我这三个字里含着的意思。等候必须是真实的等候，并非只是口头说说而已。我们等候神必须隔绝一切，完全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必须了结自己，不顾环境，全心全意地等候他，证明他的丰富，并且说，我的心哪，要耐性等候他。历代志下二十章记载约沙法完全等候神，说，我们无力抵挡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这就够了。约沙法的态度正确，证明了神的信实，单靠人力和才智而不靠神的大能，结果只有失败。当你觉得来到了尽头，记住神在另一头。
Oh God.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非常高亢激昂的一首诗歌《耶和华已掌权》，来回应呢今天我们听到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啊，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等的是谁，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位忠信诚实的神，必以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大大的成就。特别呢是我们在过双节，中秋节加国庆日，我们知道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还能够呢继续存活，能够呢来享受节日。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是我生命中的主，愿你掌权，愿你也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在我们的同胞当中掌权。
是的是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也要知道哈，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忧虑哈，或者说我们不管是对自己的也好，对环境的也好呢，我们其实都是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是
把我们的这些卸下来交给神。
那
所以我希望呢在节期间，过节期间呢我们也能够除了跟家人相聚，除了出去旅行，那么也可以多一点时间哈，
是
来信仰上读读经呢，然后跟可能跟家人可以一起讨论一下自己的
信仰。是的是的，我知道呢刘芳老师都会一直呢跟在家乡的父母呢有这样的一个事项啊，那一起查经一起分享。诶，很开心啊，看到呢这个北京诚信言寨就说呢，这个昨天呢爸爸就过来探望他，那么因为爸爸坐火车太累了，因为诚信言寨的家乡是在东北，那么到北京真的是要坐长途火车，那晚上呢就下了厨做了两个菜，
是他自己下厨做了两个菜。
不是爸爸，他让爸爸休息，原本想做四个菜的，可是做完两个菜就发现太多了，吃不下了。
对，
主食吃的是月饼，
是是是，已经很丰富了。
我就想问了，那主食月饼应该是咸的吧，不能甜的吧？
这个也就不知道了哈。
对，
大家不同的口味或者不同的搭配哈。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瑶瑶说呢，他什么饼都不吃，除了韭菜饼和烧饼，哎呀也是我的最爱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我要再说一次啊，诚信言寨您默写出来的经文是对的啊，100分。好啦，那聪明啊就说呢，好久没有背了，聪明你到微信公众号的小程序还是能够看到我们每天的经文讲解文稿，还有我们要背的经文。
是是是，哇，大家很热闹哈。一起来那个过节啊。说是有一点串台了哈，希望很快可以回来。
是是，那记住了，我们的秦贤老师呢还在接热线啊，13229966322。那欢迎大家呢今天一起来背京剧。接下来呢我们要静下心来了，因为我们真的要准备上课，那就是爱在我家沟通技巧篇第五课，会讲什么呢？会讲认识价值观对沟通的影响。
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哎， 崇仁财英好
啊，陶姨好。
那么我们过去的时间，陶姨都是在跟我们讲亲子沟通的，最近就是在讲一些技巧啊。那么我也发现挺有意思的，刚才讲到会谈，就大家之间的这个差距。那今天呢，好像你的题目呢是讲到这个价值观呢对沟通的影响。那其实价值观呢，大家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会有一些的差异的啊。在这点上呢，听起来感觉是比较不容易的。那陶姨你自己认为呢？
对，这也是我自己长期体会。什么叫价值观？其实没有对错哦，就是你自己长久以来你深信为真的事情。比方说，像我们会认为说，哎呀，男人好像就是不会谈心事，女人好像就是不理性，这就是一种很笼统的价值观哦。但事实上我们结婚的人都知道，有的时候有些先生好会谈心事哦，有些太太好粗心大意哦。所以这种价值观是因人而异的。那如果你有固定的标签在里面，很可能会障碍了我们彼此沟通的结果。
但我们知道呢，刚才你也说哈，不同人呢可能他就有一些不同的价值观。那么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怎样不同价值观但又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互相的去表达的时候也能够听得清楚，也能够说得明白呢？
哦，我想就综合我们前面几讲所说的，只要你能够听到对方有重复同样一个观点2到3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讯号咯，就表示他很坚持这种想法。那我讲过价值观没有对错，那你听到了，你就可以用听聆听的方式，哦，我听到了崇恩你说男人应该这样，女人应该这样，好，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怎么办？崇恩，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的经验是男人有的时候会这样，女人有的时候会那样，你可以接受吗？你会发现虽然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我透过聆听好回应我听到的东西，然后再透过清楚的我讯息又重新表达了我的想法，只要你我都保持在尊重的状况下，就会增进我们彼此的认识。我想崇恩你一定也同意这样的做法吧？
同意同意。
听起来是值得同意的，因为毕竟要沟通啊。那么在亲子沟通的当中呢，基本上小孩子他们的价值观呢，我们一般就是觉得他不一定像大人那么样的有一个好像比较成熟啊，或者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看法，许多时候他的价值观可能也是大人传递给他的啊。那这又怎么样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呢？
其实我们从孩子的价值观就听得出来以往我们教育的成果咯。不可讳言，有的时候父母会以主观的方式来教育小孩，结果小孩就 copy 过去了。那你自己不知道你是有这个主观的价值观，当孩子用你的话回答你的时候，你不是就是突然会觉得，哦，这话不就是我说的吗？他的那蛮横的态度不就是我的态度吗？所以这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重新沟通，哎，对不起，我看到你这样仿佛看到我，好，那我们可不可以重新谈一下？也许之前我有讲这个话，我是有些情绪或者是背景在的，那我要澄清一下啊，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你可不可以重新说说你的想法？只要你想要重新来沟通，沟通跟谈判不一样哦，谈判是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嘛，沟通只是说说你听听我，彼此都这样。当你表示说你愿意重新来厘清自己的想法甚至价值观的时候，这时候小孩也会心平气和停下来重新跟你谈哦。不然孩子最坏的一招就是你不也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被孩子指责过，妈你也是这样，爸爸你也是这样啊。因为事实上孩子都是在拷贝我们父母的行为模式嘛。
那刚才你说到呢，子女的价值观呢其实很大部分呢受父母所影响哈，但也造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父母跟子女沟通的过程呢，往往呢就希望把握这些机会呢去灌输一些的价值观。那么在这个灌输过程，如果子女是接受的话，那就大家都比较畅顺了。但万一遇上子女哈，对父母某些的价值观拒绝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成了一种对抗的局面呢。那怎样继续下去呢？
所以我觉得陈文你讲的问题就是沟通的问题，只是价值观是我们的沟通的话。假如你要想沟通继续下去，第一个就是不要翻脸咯，绝对不可以指责别人的态度或什么，当然要注意自己的态度。那假如你觉得我们沟通内容中有一些价值观我正好可以更正它，我会建议用朋友的方式说，哎，好不好，妈妈也重新说一下我的想法。那假如孩子说不，我不这样认为，好，我 以我的做法，我会说我了解你不认为啊，因为我们年龄不同嘛，看法当然不一样，但是我还要再重申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因为我看到的是什么，请你当作参考好吗？也许有一天你碰到了这个状况，你会同意我说的，但现在我希望你把我的话存起来，可以吗？我仍然是邀请哦。
是，好像听到陶一呢，就是给对方一个机会呢，再听听你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并且就是请他啊，我比较留意到就是请他呢，作为一个参考，把这个想法存在心中，或许将来有一天会用到啊，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要分享一个经验啊，我儿子真的是这样，
嗯，
他在新生期的时候，国二国三吧，很多话都不讲，讲一半就停止了。
嗯
嗯
嗯。
那我看他那个脸色，我就知道他不同意嘛。
嗯。
那我还是用妈妈的这种。哎，我跟他讲，我是因为是你妈，我必须要这么说。我知道你不同意，因为我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不同意。
嗯，
但是我还是要把话说完。我说你存放起来嘛。就他当时也不讲话。两年后吧，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的旅游，其中就有一个团体的活动，他居然在别的小组就分享说，嗯，我很感谢我妈说那句话。
嗯，
本来我当初是要反对他的，但是就因为他说了那句话，我就把它存起来。后来真的，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呀。
嗯。但是他没有跟你说，
我
他没有直接跟你说，哎，妈妈，
他还是没有直接告诉我。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法，可以来运用的啊，就是让对方孩子存在心中。不过有些情况呢，我暂时也没有碰到。不过有些情况呢，可能父母亲会比较希望孩子可以比较快的就发现啊，爸妈的这个看法呢还是比较对的啊，这种或者某一些情况真的是很需要让孩子很快的就发现，因为也许会有一些他的对，也许有些状况会发生。那
我这个就会强势一点了。
嗯嗯嗯，
虽然还是在沟通中，我尽量尊重，我还是尊重，因为我们知道你真正要命令啊，孩子也不见得听嘛。
嗯，
所以这还是回到我们之前。其实我想，从人采用我们如果有回复我们这一季所谈的沟通技巧，
嗯，
如果我们始终能够保持在说清楚我听明白他，
嗯，
不清楚就问的状况之下，即使在危急的时候，我都可以说，哎，我看到你很急躁，你根本不想听我的，
嗯，
可是我更急，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做会有危险性，
嗯，
我完全原因重现啊，状况报道，
嗯，
所以我站在妈妈的立场，我还是要提醒你，不然我怕你下一刻你就会怎么样。
嗯，
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傻瓜哎，
嗯，
因为你语带威胁跟语重心长的提醒他，那是不一样的。
嗯，
我不知道在内地怎么样，在我们台湾有些父母不太好，就说你不听你不听，到时候你吃亏，你不要怨我。
嗯，
这就形同咒诅
威胁了。
对，我觉得孩子听不下去。
嗯，
我觉得我唯一是邀请父母要做到，你不要去因为孩子不听你就给他反向化或者是咒诅的话语，
嗯，
这就失去了我们沟通的目的跟我们爱孩子的目的了。
嗯，
刚才呢我们听到和这个价值观呢其实在生活里头呢逐步的去建立的，那么除了透过这个沟通可以去了解对方的价值观或者哈去建立价值观之外，其实生活里头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不是直接沟通的方式，作为对父母来说他也是可以潜移默化的去帮助孩子建立一套啊，起码我们也认同的一个价值观呢。
总之我真是好佩服你，这题目真是我深得我心。我觉得就是在平常，有的时候我们要给价值观很难给，
嗯嗯，
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在生活中帮助孩子自我察觉，他这样想法真的是对吗？还是可以有商量的空间？
嗯，
比方有些小孩子吃东西有没有？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常会说啊，你不要一直一口气吃太多，会吃伤了，会怎么样？
嗯，
像我自己就有这样，结果呢，还真的吃伤了。
嗯，
那这种情形怎么办？我觉得父母就是陪伴旁边啊，没关系。那妈妈讲的时候你不知道，那这是一个经验嘛。
嗯，
下一次我们说的话你参考嘛，不一定我说的都对哦，但有可能一半以上是我是对的哦。
嗯，
我觉得孩子在小的错误中，你让他去犯错，去受教训的经验，慢慢的他就会发现。你的价值观不是这么不可取，
嗯，
我觉得这是也是信任度的提升，所以这是一体两面。如果平常我们就能陪伴孩子自我察觉，好的坏的，他都会存积起来。
对于我想，对于有信仰的啊，对于基督徒的父母来说呢，自己比方从圣经当中所学习的，一些的我们确定是真理是恒真的啊，是正确的事情，那么是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沟通的方式，就是彼此尊重啊，的方式来表达呢，还是用一种教导的方式会比较有权威一些呢？
我觉得两者都要有，有些绝对的价值观，圣经说的就是对的，黑是黑，白是白，是没得商榷，我就觉得就要你就要坚持，好，那但是不讨论，为什么？因为孩子年纪太小，你只希望他存记在心就好，好像我就跟孩子讲，圣经是经过几千年的这个淬炼跟实验的，所以我们不要跟这种夺不倒的真理去打仗，这个自己会吃亏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不跟他们吵，我让他们自己去体会。但是在很多生活中，有些小小的，比方说圣经上说啊啊，我们对人这什么要心口合一了哈，比方说不要批评别人等等，这种我们也知道，可是讲实在，崇恩采云，你我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那怎么办呢？在过程中啊，如果我自己察觉啊，糟糕，我这样论断人不好哈，那不知道上帝是不是也这样论断我？我这样不应该。哎，儿子，你下次提醒妈妈，如果你觉得我太主观，提醒我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在过程中，孩子就明白，第一个，爸爸妈妈也会犯错；第二个，更可贵是爸爸妈妈犯错会觉醒；第三个，爸爸妈妈有勇气让我来提醒他。我觉得有很多的价值观上的或者圣经的道理上的，就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孩子自己明白，原来道理跟实践当中是有差距的。但是只要他看到父母的诚意，你就等于示范了一个最好的学习楷模啊。
那有一些的价值观呢，可能不是孩子或者说甚至大人也不一定能够用言语啊去表达出我究竟对一些事情的这个看法啊，我所认定的这个价值的标准在哪里。那如果这样的一种情况，有没有可能透过一种沟通的方式去挖掘或者是去了解到究竟在他的某一些行为背后他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彩云你讲到重点，如果这种事情不明确的话，唯有透过沟通才能够见字明白。所以也许我们这一次沟通，我们讲沟通是一个过程嘛，它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许我们亲子之间如果天天沟通的话，基本上我们的差距会比较小。但如果十天半个月才讲一次话的话，那个差距就大了。虽然有差距也没关系哦。我曾经跟有一些朋友聊，他们跟父母已经大概10年20年没有好好谈心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你们就可以回去从一起开始吃一个水果，3分钟5分钟，就像我第一阶段讲的那个甜蜜时光一样。去重修就好。然后之后我们从一些不相关的第三件事情，比方看某个连续剧咯，某一件新闻的看法，我们来聊彼此的想法。那当中很重要是，即使你不同意对方的观点，记得要尊重。然后在过程中他就会发现，其实他很清楚知道你们之间的差异嘛，如果是一家人的话应该很清楚，但是他会察觉到你居然没有批评论断哦。那就会让他的心更宽广。所以当你在讲什么时候，他因为不会防卫你会攻击他，所以他反而会听你在讲，哦，原来如此，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这个就会越来越清楚，这完全要靠沟通来达到目的耶。
那如果对于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也许在这个言语上面不一定能够很清楚的说出自己的一个想法啊，或者是啊他对这件事情带给他的一些的感受等等，可以怎么样去引导呢？
我觉得父母亲可以玩一个选择题的游戏。就你的体会啦，但是要记住，当你试猜可能是一或是二或是三的时候，不要忘了要加一个可能你不知道的四。好，你不要就讲说是这个还是那个呢，就一副你好像万事通。你一定可以抓到，其实孩子很可能既不是一也不是二也不是三。但是他讲不出那个四。
对，
他说都不是，意思说就以上皆非，那我们就开始来创造那可能是什么。那我又会继续来选择题，可能是一，可能是二，可能是三。或者可能是什么。孩子再小都因为你一次又一次耐心的陪伴跟聆听，他会越来越清楚是什么。我试过一两岁的小孩牙牙学语讲不出话的，到最后你都可以听懂他要什么或不要什么。
不过我想是比较花时间的。
对，就这一点，就是要花时间耐心烦继续沟通。
那当我们透过这个沟通的过程的了解，特别父母了解子女的一些的价值观， 而发觉呢当中啊一些有问题的那些的思想价值呢，是由于他经常接触的一些人或者一个环境，譬如他在校园，哎，原来他身边的一群同学都是很炫耀这些的，消费的，买很多好的东西的，或者他的一些朋友啊那种的做人处事的方法影响了他。那我们父母了解了哎一个源头之后，发觉有问题的这些影响，那我们要做的是抽离呢，帮他抽离呢，还是让他一种张力，就是他在 A 环境是这种的讲法，回到家里是 B 的讲法，他就活在两种的情况当中，他这样对他来说能够真的帮助他去自己去解决问题还是怎样呢？因为每天他在那些人事的影响环境还是这样真实的。
是，
我觉得要看两种条件，一个年龄，如果年龄太小他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抽离是最好的方法，改变环境嘛。那如果他有一个基本的年龄在，他有一些判断，抽离恐怕是很强迫的方法，不可以哦。那我会觉得与其你去批评他的 A 状况，不如帮他安排 B 环境。像我们在这个台湾来讲，我就会鼓励孩子多去参加同侪教会的团契。我要让他认识一群真的不错、高道德标准、高行为标准的人，他自己会去看。我在孩子的反应中也真的发现，他很小就会羡慕教会中某些人的言行举止是高标准的表现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价值观一样，父母不要用口头说。我常觉得口说的爱最不值钱，行为的爱最耐人寻味，价值观更是如此。
所以陶逸的意思就是其实给他增加一些正向的影响力
或环境，
或环境就是让他多一个甚至多个正面的一些的选择。
对，那如果平常你们就是透明沟通的人，常常沟通就可以谈，哎，今天看到什么很好，有人谈的什么不好。最重要，我就常觉得父母最不能忍受孩子谈的不好不正确的马上变脸。这个是父母最大的败笔。我觉得这时候你就要向朋友，哎，你怎么这样想啊，像我有点担心，哎，有没有别的想法，有点像哥们一样的，你去挑战他。他反而可能会去多想。如果你跟他讲不行啊，儿子你这样很笨啊，他心里心想你才笨呢。他可能嘴里不说，他心里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年轻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有忘记我跟父母心中的吵架。
在心里头发生的。
对，因为我讲出来我会倒霉嘛。
所以等于是增加他的一些选择的范围，给他一些比较多的挑战，让他刺激他再去思想。那么其实的目的就是还是希望孩子能够自觉的去脱离一些负面的不好的价值观。
对，这唯一要做的就是父母要跟踪这个结果。也就是你不要这样子做了就不管了。不，你还要回头检查他真的有受到正面的影响吗，还是继续被坏的在影响着。
如果反过来说，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个亲子沟通里头呢，父母呢通常都是比较弱势的那一方，反而子女是强势的。在这个沟通过程呢，是子女呢把他的价值观呢要去改变，对了，要去改变他的父母，或者呢每次父母表达自己的一些思想价值的时候呢，子女都会发出一种挑战的时候。那面对如果过去已经有这种情况了，那现在可以怎样办去改善这一种关系呢？
我觉得第一个要改的是父母自己要想办法去找一些力量重新学沟通。好，类似听我们这样的节目或者是参加一些团体。好，你要把自己建造起来，下一次面对你那很强势的儿女的时候，你才不会惊慌，这是第一个。一次你才能够说清楚你要说的话。这是我的建议了。
是，的确有些父母是会惊慌的。
对，他你就被他吓到了。我旁边有蛮多这样的父母，他那么凶我不敢。我心想你不是父母吗？而且你是爱他的啊，你怎么会被他吓到呢？这当然牵涉到从前他们亲子之间的沟通就不是平衡的。所以就变成谁的情势强谁就听谁的咯。这个是最不好的教育，因为根本没有教育可言嘛。
是，反而被孩子带着跑了啊。
是，
对，不过也很不容易啦，真的是要学习，也需要这样的能力。那有一些父母其实他可能也不是惊慌，而是他一时之间也没有想到可以怎么做。对，所以可能就是用生气啊，或者是用一种负面的情绪那样子去回应。所以是需要一些时间自己去 常常去想啊，去琢磨啊，
嗯，
然后常常反复练习。
对，
我建议还是找一群人帮忙比较好，像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团契，
嗯，
听听别人，想想自己，这是最快的成长方法。
嗯，
其实我就是建议父母，你一定要去找这种同侪关系，找找教会的一些牧师啦啊，这个长辈们呐、啊，听听他们的生命经验嘛。
嗯嗯，
那你就会长点智慧喽。所以下次面对你那强悍的儿女的时候，你至少有第二把、第三把刷子啊。
嗯，是。
又或者现在可能比较普遍，我想内地也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子女受的教育已经呢超越了父母了。
嗯，
父母可能因为过去的一些特别的环境，其实也没有哈、啊、比较完整的受教育，但反而子女呢就不断的在这个学习的阶段，好像在学校里头呢啊学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知识、学问的技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教育水平父母比不上子女的，在这个沟通或者涉及价值观的那个的互相的去沟通的过程当中呢，那父母怎样可以比较容易的啊、也不会被自己的子女看作是没有学问的人呢？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提到沟通的态度要大于沟通的技巧。
嗯，
也许有些受过教育的孩子真的伶牙俐齿啊，不会说，
嗯，
但是有些是巧言令色硬掰的嘛。
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做父母有时候我们真的也辩不过孩子哦，我也会坦诚认输哦，我说哎对不起，我说不过你，可是我不同意你的。
就是态度上头呢还是保持一种的啊、尊重对方。
对，
嗯，但是也不需要就是硬撑，
不要你哦，这样不好，你硬撑的哈，人家说强摘的果子不甜嘛。
嗯，
你用你那种充满了爱意的眼神，
嗯，
那种不解不了解的神情看着他说，我不会说，
嗯，
但是我不是这么想的，
嗯，
我也不认为是这样。
嗯，
我觉得任何有一点良知的孩子都知道你的肢体语言是很诚恳的，
嗯，
而且是强而有力的。
是，
我还是要回到我们沟通的讯息有三种。声音的语言最不值钱，
嗯，
肢体语言占55%，声调占38%。
嗯，
所以如果乡下的父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只要很正经的脸情那个表情就55分了。
嗯，
再加上语气，儿子啊，娘真是说不过你啊，但是我不认为是这样。
嗯，
我觉得对方充分感觉到您90%的力量。哎，
嗯，那就是说可以掳掠对方的心呢、啊、掳掠孩子的心。
对，
那还有一个情况我想到，就是有时候真的父母亲本身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呢是有问题的，那可能孩子真的是也许他不一定孩子能够完全掌握一个很正确价值观，但是他可能因为父母的一些扭曲的或者是不太健康的价值观，比方可能是逼着他一定要做这个考试机器啊，类似这样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这样的一个沟通呢怎么样去进行呢？是不是要由孩子的方面先去学习沟通呢？因为父母亲已经不太对劲了。
没错，如果是这样的、孩子就要懂得求援了。
嗯，
你可能要找老师校长帮你的忙，因为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书。
嗯，
就算读书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读理工，可能有人适合读文史。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杠不过父母，与其你跟他消极抗战啊，不理他，反抗他，这些都没有用哦，因为那个痛苦是每天从天亮起床到睡觉都会存在的。
嗯，
所以我会建议这样的小孩要懂得去求助于学校。
嗯，但是现在在内地很多可能学校本身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哎，念书念书，或者甚至是用一些的等级啊这样来判定学生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我想对小孩子来说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真的真的，其实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耶。
嗯，
我们台湾也没有好到哪里。我记得我们当年考大学也都是跟着志愿跑，跟着分数跑，没有任何人尊重我的喜好。
嗯，
像我自己读日文系毕业的，我一天也没有用到日文。那我就是在从父命从母命，我大学毕业了。
嗯，
其实让我重新想想，我觉得这样生命好浪费哦。所以我在带我儿子的时候，我顺着他们的志愿走。
嗯，
你能理工就理工，能文史就文史咯，因为人只有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才能够做得成功卓越嘛。
嗯，
那这个我觉得要有一点时间呢，也许内地还是需要蛮长一段路，透过广播，透过电视，各种资讯的传播，让人们的心越来越开吧。
嗯，
那在这之前，我会劝那些仍然在读书的人，为了你日后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性，我当年也是这样说服我自己的。
嗯，
因为如果不读书，我能够选择的工作就很少咯。
嗯，
如果我读好一点，我的机会就更多咯。在当年20几年前，我们大学毕业的话，我基本上大概80%的工作我都可以选择。哎，
嗯，
那我想要这份自由度，所以我就勉强读书。
嗯，
对，还是做到，因为人的潜能无限的。
嗯，所以可能对于父母亲来说呢，也许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孩子真的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你的观念的时候，也许可以自己反省检讨一下，是不是我的观念真的有点问题。
这是最好，但是如果不行，你要请孩子就是自我衡量，那你说嘛，你自己希望读书读到什么程度咯，以后你要走什么路咯。
嗯，
像我们的国中，像我们这边是小学以后就是国中，
嗯，
然后是高中，然后才考大学。那从国中升高中就要考试咯，所以国中成绩如果是甲等跟乙等，考到高中就是甲等跟乙等的咯。相对高中如果是甲等的，一定是考上比较国立的嘛。
嗯，
啊，如果你是乙等的中学，你就考上私立的嘛。那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无关沟通的目标导向来帮助孩子。
嗯，
你希望日后走到什么目标，你就做什么样的努力。
主啊，求你怜悯一直这地，所有纷争仇恨远离这地方，求主的爱医治一切的伤口，你是医治者，你是真爱的源头。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软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经句。
现在呢是早上的8:13，10月2号星期五，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这儿，外头秦仙老师在接热线。那今天真的是热线很热啊，已经爆满了，所以您可能要预约呢下个星期背金句，又或者在第五空间默背出来。好，第一通电话进来，
哎，是西湖月。早上好，
早上好，
哎，早上好，文慧老师、刘芳老师，好，我啊，因为我们这里哎，这时候要祝我们
啊，
双节快乐，不要紧张，慢慢来。我知道您带了宝贝们来背京剧啊。
啊，是的，是的。
嗯，几位小朋友啊，小朋友们好。
你好。
嗯，这个不是小朋友啊，
这是大朋友吧？
这是大朋友啊，
是。
哇，真的很热闹，好像在那边、
嗯、听起来蛮热闹。今天大概有多少个人一起背京剧呢？西福月。
我们这边有五位，现在有一个六岁的小朋友有点害羞，他不背了，除了他还有四位小朋友。
啊，
是，所以还有四位小朋友，好啊，好啊，
好，我们你帮他们排个队好吗？一个一个来，刚才好像从大的来吧，刚才有一位不太像小朋友，像大朋友了。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阿门。是，你是青少年了，你的声音已经是开始要进入这个青年的阶段，我猜的对不对啊？
谢谢。
还在上学。
嗯，是上中学是吗？
初中。
嗯，初中。
嗯、
是
果然是青少年。
那也还是小朋友。
对。是。那。我们先让初中的小哥哥先告诉我们小哥怎么称呼你啊，你的小名是什么？
姓周。
周，小周、
哦，
小周初中几年级？
初三了。
初三，好哇，那功课要紧啦，因为初三、
嗯、
对不对？要中考啊、
嗯。
好啊，小周第一次背京剧，那我们应该是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啊、你是跟着这个西福月一起背的吗？
对的。
嗯，好，我知道呢，今天时间很紧张，你那边的小朋友有点等不及了。我们下次我们争取以后你再打电话来，我们跟你好好聊聊好不好？
好。
好，那把这个话筒交给另外一个在旁边已经跃跃欲试的小朋友。
谢谢。
啊。
凡接待他的都是信他们的人。
他就
是。信他们前也就是那里。
好可爱呀、啊！一上来就背了，嗯，
宝贝，你几岁呀、啊？
我五岁。
对了，一听声音啊，
哦、
奶声奶气的，
嗯，
可爱了。
五岁，
嗯，宝贝五岁了。是吗？宝贝，
他说。他上大四班了。
哦，是幼儿园大四班。
嗯，好棒哦，大四班啊。哎、这个宝贝，你的小名是什么？刚才有小周哥哥，那你
小名叫甜甜，
叫周曼宁。
啊，小
曼宁，
小曼宁。嗯，小曼宁是第一次背京剧对吧？
嗯。
嗯，好可爱啊。好，小曼宁，那旁边有没有小伙伴呢、啊？
在那里。
好，我们让小伙伴也来背好不好啊？对，在那里，来把小伙伴从那里拉到这里来背。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嗯，
阿门，
阿门、
嗯。是，那这个小哥哥又是多大呢？
11岁
哈，
十一岁是小学几年级啊？六年级，
五六年级，哎，是。
那我们怎么称呼你呢？我们有小周哥哥，有小曼宁，那你呢？你的小名是什么？
小英。
小英是吗？
董烟。
董烟。
嗯，能不能称呼你小董呢？有点沉默了，不行，
他们那边太热闹了，是
好，对，可能呢，这个没办法呢，完全的认识啊，没关系，因为今天时间啊，真的是比较紧张，我们要请最后一位小朋友啦，因为有四位小朋友，对不对？
一个咔一次的声。
那边
老师好，
你好。你紧张了？
准备好背京剧了吗？
准备好了。
好，来吧。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嗯，好棒啊！
是，
对，我听到你背的时候，旁边呢应该是小曼宁也跟着背了啊。
嗯、
对呀、啊，你小朋友你几岁？哎，怎么样？
老师，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小林啊。
哦，
小林，是是是。
声音呢、嗯、就觉得很熟悉、
嗯、
但是呢嗯你们的声音都那么可爱对吧
是
嗯小林好棒啊那所以小林今天是跟着其他带新的小伙伴一起来背是吗
是的
嗯小林你们放假几天呢、啊、是不是也跟着我们像其他大人一样都是八天呢
对，都是八天。
嗯，哇，那可以休息了。
是是，那我想问你啊，你之前应该有这个小朋友的圣经啊，你有没有好好的看这个小你的圣经呢、啊？
有啊，
有啊，
天天都会看。
哇，天天都会看啊！
是
好啊，那现因为呢你是老朋友了，所以我问你啊，这个小周哥哥、小曼宁，还有刚才小董。他好像不太喜欢我们叫他小董，你知道他叫什么小名吗？我们要怎么称呼
他？他叫周东元，周元、
哦，
他叫周元
啊、哦，
小元是吧？好，
周元，
嗯，
哎，他叫周元，
嗯，好，是的，没问题，因为我们听成小董，难怪他不回应了。好。那所以呢这个啊小周哥哥还有小曼宁还有周元小元啊他们都是第一次背是吗
是的。
那明白了因为我们就要知道可以送他们什么。那么小林是啊老朋友了那我们再送小林其他的书你要好好看哦好不好
好的。
嗯，好，好可爱啊！
是，
来，我们也要让大人有机会来背一下吧。
嗯，
西服月要不要背？
让你背啊、哦，老师我就不背了，我让一位阿姨背吧，她今天也好不容易过来的，让她背一下好了。
哦，好，还有一位阿姨啊，好。
嗯，
背什么？背什么呀？嗯，反正小。反正就是姓他名的人，
嗯，姓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名，
对，赐他们全名，
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哎，阿姨背得很好，我觉得是跟着背得很好，
是是，热闹热闹，
是。西服月啊，你真的好有魅力啊，可以带着一般小朋友，又带着阿姨来背。啊，而且好有爱心啊！这个阿姨过来，你也带着她背，好啊。西服月，你把阿姨的资料也给我们，好不好？阿姨不客气，对，双节快乐。
嗯，
好，这边真的好热闹，但是我们要跟你们说再见了，因为山东的林弟兄等着背京剧呢。
好，那就暂时聊到这儿了，
拜
拜，
拜
拜。嗯，
我们也有点不舍得啊，那么热闹。
是，那山东林弟兄这边，哎，早上好，林弟兄。
早上好，刘芳老师、文慧老师，还有弟兄姊妹，早上好，祝双节快乐！
双节快乐，
嗯、
林弟兄啊，你是不是就是在第五空间的林弟兄？
是的，是的。
哦、oh, 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啦。
是，
嗯、
哦，
第五空间的家人们。注意啊，这是在第五空间出现的林弟兄。
哎，是，
大家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啊，有一种好像终于见到真人的感觉。
是因为之前我们也确实没有在电话当中哈听到过林弟兄的声音。
嗯，
你相当于是通过电话是第一次打来，对吧？
是、
啊。
嗯，好，我们先让您背京剧来。
奉主的名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阿门。
是
弟兄啊，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今天呢您能够打电话来，然后呢我们能够听见您的声音。你是不是很紧张呢？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那个我是很紧张，就是我这个说话也是就是不容易跟人说话的，就是沟通真的是需要很大的那种还敢说话的。
是，所以今天对你来说一定是一个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哈，愿意打电话给我们。
是的。
对，我本来我都不想打了，不想打了，我然后想着，然后我姥姥还是想为我姥姥争取一下。
是。
你刚才讲到姥姥是你在姥姥家，姥姥也想背吗？还是他鼓励你呢？
我不在姥姥家，我是在我就是房东的这个房子。姥姥在我也是在开发区，他是在东边，我是在西边。然后
是，所以
你是想替姥姥拿到一部收音机，所以来参加背经剧是吗？
对，是的。
是哇，所以我们真的被你的这份心很感动哈，因为你都说，哎呀，本身都还是很抗拒哈，有一点不敢打来，但是又想到为了。哎，能跟家人拿一部收音机，所以鼓起勇气尝试一下。
是，
你真的很棒啊，背得很好。
对，那劝慰子就说呢，你很勇敢的表达，很棒，以后就这样多来。
哎，是多来尝试一下哈，那我们也可以有一点时间空间跟你交流一下。
对，你知道吗？今天呢，这个热线很热的，但是呢，秦贤老师就特别呢帮您安排这段时间，我们不会再接其他电话，我们就想让这个时间有空间，您可以慢慢说。你看，你第一步了。
这非常感谢这种两电台老师们对我的关照，真是非常，还有弟兄姊妹也是非常的好。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呢也是很内向的。告诉您啊，这个我不知道刘芳老师怎么样，文慧其实也是很内向的。但是你看，一回生，二回熟。对吧？
是。那当然，有时候呢，跟人沟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哎呀，自己会想很多呀，会很多担心啊，等等。实际上有时候我们真的开始交流的时候，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害怕哈。所以慢慢来。那也希望如果说咱们在线上今天的时间，可以成为一个跟你一起的慢慢融冰的这个开始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太久了以后也。有很多顾虑。
是好啊，其实你已经在空中辅导跟施恩座前也分享过，那你已经踏出了很多步，继续往前走。
是、
谢谢我们的林弟兄啊，我们的第五空间的家人终于听到你的声音，可高兴极了啊。
是
那么也谢谢我们的西福月，哇，真的是好像
热闹了。
对，真的、
就是、过节气氛。
对，我也觉得。所以呢，今天呢，要谢谢大家，没有排上队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呢，每个星期五您都可以呢尝试打热线，一起来背金句。
是，哇，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要记住这个氛围啊，
对，
这个热热闹闹的。
是，那记得啊，就是呢，如果你已经背了金句，一定要将您的资料给我们，我们呢这一季的。赠品呢是儿童天地诗歌集第二集。
好的，那么祝大家呢继续的过好这个节啊，我们下周呢还是会跟大家相见的。
对了，下周一迎来万峰老师啊。
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假期，有美好的周末。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